各位同仁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说文解后基宾前言。我是今天的演讲者，来自宣武医院的林清堂大夫。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2019年4月刊登在 Cancer 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文题目是 DC 细胞的特征及其在胶质母细胞瘤免疫治疗中的作用，英文名称是Characterization of Dendritic Cells and their role in immunotherapy in glioblastoma from preclinical studies to clinical trials。 那么树突细胞呢，它主要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免疫细胞组成成分，主要是参与各种病原体和微环境组织损伤的一个监测，并通过产生炎症介质引发免疫反应，参与抗炎特异性的捕获处理，并提升给 T 细胞跟 B 细胞，以诱导适应性免疫或者是免疫耐受。那么 DC 疗法的一些优势在于对一些低免疫性的肿瘤，特别像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由于这个 DC 能抗炎成立能够的成立能力及先天免疫跟适应免疫的相关的作用，它可以促进抗肿瘤 T 细胞的反应，增强肿瘤的免疫炎性。那么以 DC 为基础的治疗可以在早期阶段激活靶向抗肿瘤免疫反应，从而增加下游的抗肿瘤活性。以这个抗炎 CAR-T 呢，就是嵌合抗炎受体 T 细胞疗法相比呢， DC 疗法还可以相对快速和廉价地产生针对多种肿瘤相关抗炎和肿瘤特异性抗炎的细胞毒性抗肿瘤反应。那么树突细胞是从哪个地方哪一支分类分化而来的呢？那么大部分的 DC 是来源于骨髓中固定的 DC 前体细胞，那么这些前体细胞呢不同于其他导致单核细胞或者是基质细胞的一个来源。那么在体内人的这个造血干细胞，那么在这个一些细胞因子的刺激作用下，比如像这个 GM-CSF， 然后包括像这个 FMS， 包括这个肿瘤坏死因子等刺激下，它们造血干细胞可以分化回树突前体细胞。那么树突前体细胞又进一步可以分为髓样树突前体细胞跟淋巴样树突前体细胞。这两类树突前体细胞呢，又进一步最终分化为三类树突细胞，分别是狼坎氏树突细胞、尖子树突细胞跟浆细胞样树突细胞。最近呢，在关于这个树突细胞在胶质瘤进展中的作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树突细胞功能一些稳态调节因子，包括像NRF。NIF 是一个氧化敏感的一个转录因子，它主要是参与抵消活性氧的作用。那么在 GBM 的这个肿瘤微环境当中呢，被认为是会诱导 NIF 在树突中过表达，从而抑制树突细胞的成熟，进而减少下用 T 细胞的活化。那么这个 NIF2 的通路的抑制可以挽救胶质细胞条件培养基中CD80 阳性跟 CD86 阳性的树突细胞的成熟，并且能部分恢复白质素 12P70 等生物活性细胞因子的分泌。那么简而言之，就是在胶质母细胞瘤的器官微环境当中，树突细胞的功能是被抑制的。那么在这个树突细胞在胶质瘤的当中的应用经过长期的临床前研究跟临床研究积累了相当的一部分的经验。那么具体怎么来将树突细胞应用于做肿瘤抗炎来治疗胶质瘤呢？那么几个大的步骤，第一步骤就是进行将树突细胞跟肿瘤抗炎的共培养。那么这个树突细胞可以从外周血当中获得，它可以是外周分离的这个树突细胞或单核细胞来源的树突细胞，它们可以跟肿瘤细胞整体的裂解成分，或者说跟抗炎单一抗炎成分在体外共培养。 那么供培养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可以通过皮下注射或者肌肉注射的方式，将这个所谓的 DC 疫苗啊注射到人体。同时呢，可以选择一些啊共注射一些类毒素。那么类毒素的主要作用是可以通过啊 CC 流三通路来增加 DC 疫苗进入 GBM 肿瘤环境的一个概率跟一个比例。那么在树突细胞进入到肿瘤器官微环境里面的话，它要面临克服一系列的挑战啊。第一，要克服来自于小胶的细胞跟啊基质细胞，它们能够分泌一些因子，从而抑制树突细胞功能的激活。那么这些因子包括像白介素10跟这个啊肿瘤生长因子8。那么第二部分的话，在经历这一些抑制作用之后，那么树突细胞它显然它是需要通过活化 T 细胞，从而来达到抗肿瘤的效应。那么它可以活化这个啊 CD4 阳性的 T 细胞，所谓的 T 辅助细胞，也可以激活 CD8 阳性的 T 细胞，就是所谓的细胞毒性 T 细胞。那么在这一过程当中呢，同时树突细胞还要啊，经历住这个肿瘤细胞的一个抑制作用。胶质瘤细胞也会分泌不同的抑制分子来削弱这个树突细胞的功能。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针对这些啊抑制环节，我们可以设计相应的靶向阻滞剂来阻止这些抑制因素，从而能让树突细胞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那么迄今为止呢，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应用树突细胞做肿瘤疫苗来治疗胶质母细胞瘤，大部分的反应效果都不佳。那么这些研究就表明，仅仅依靠树突细胞做疫苗是不太可能击败高侵袭的一个胶质瘤。那么使用辅助药物跟联合疗法激活免疫系统的多个分支呢，而不仅仅是单纯应用树突细胞，那么就有可能能够对抗肿瘤免疫逃逸的机制，增强树突细胞介导的免疫治疗疗效。树突细胞它在这个免疫当中的作用，主要是作为一个职业的啊抗炎成体细胞 APC 细胞 antigen presence cell。那么它其实一个重要的桥梁，它可以连接我们的先天免疫跟我们的被动免疫，它可以作为这个重要的桥梁。那么在临床应用当中呢，我们要更加发挥好它这个桥梁的作用，因此我们就可以联合先天免疫跟被动免疫，在针对这个先天免疫的多个环节跟被动免疫的多个环节，把它们跟树突细胞糅合在一起，从而有望能够进一步提高树突细胞疫苗的一个作用。那么树突疫苗在当前我们对 GBM 标准治疗当中要怎么去应用它呢？它是在我们切除肿瘤前，还是在切除肿瘤后同步阶段，还是说在以替莫唑胺啊化疗的辅助治疗阶段，还是在复发阶段呢？目前呢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比如说你在切除后，那么由于肿瘤负荷的降低，那就可以导致肿瘤相关免疫抑制的降低，以及更强的细胞毒性免疫反应。因此呢，你说在手术最大切除之后再给予 DC 疫苗，听起来看起来也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在恶性胶质当中使用树突疫苗，是也被证明说是可以增加复发患者对化疗药物的反应。那么这也可能暗示化疗以树突细胞之间存在一个协同效应。那尽管但是化疗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介导免疫抑制免疫群，比如像 Treg 跟这个 MDSC 的一些损耗。那么 DC 联合或者在辅助化疗放疗后的时间点呢，目前也是不确定的。那么放疗联跟树突细胞免疫治疗的联合作用呢，也不太清楚。从啊这个一些机理上来讲，放疗是可能产生新的抗炎，并通过细胞死亡能够促进表位抗炎表位的传播。那么这两个方面都有可能啊，从理论上来讲增加 树突细胞的效果，来增强患者的抗，增强这个树突细胞疫苗的抗肿瘤反应。但是长时间的放疗也可能导致淋巴细胞减少，并且也会导致患者对肿瘤产生有效免疫应答能力的下降。那么树突疫苗在未来的一些如何更好的应用它呢？它又面临哪一些挑战呢？那么从这个以下几个方法、几个步骤跟几个阶段，我们可以进行思考。因为这个影响树突细胞疫苗治疗 GBM 成功的因素包括像树突细胞本身的迁移，跟树突细胞传递的一个优化，抗原的选择的细化，成熟过程的一个标准化，以及这个理想辅助治疗的一个确定。那么第一步就是确定到底哪一些树突细胞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目前有三大类树突细胞亚型，那这三个亚型当中哪一个能，或者说哪几类的组合能更加发挥其抗肿瘤效应呢？那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整合不同的树突细胞亚型来明确它们的不同的功能状态跟一些最佳的优势组合，从而来确定哪种亚型或者哪几种亚型能引起最强烈的抗肿瘤 T 细胞反应。那么第二部分就是确定这个培养条件，特别像这种免疫细胞，它们在体外的一个培养过程当中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都会影响它们的功能、它们的扩张、细胞因子的释放等等一些细微的条件，比如像各种细胞因子一些微浓度的变化，甚至一些培养温度的变化都会影响它们的效果。那么成熟的树突细胞呢，在各种培养条件下的疗效呢，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包括新的激动剂跟使用传统细胞因子的一个鸡尾酒疗法 cocktail 的共刺激配体，从而呢能建立一个树突细胞启动最优化的标准化成熟方案。那么最后呢，我们需要整合治疗方法，并且确定一些能提前预判疗效的生物标志物。那么树突细胞未来的挑战包括将树突细胞最佳整合到我们的免疫治疗跟我们的常规的放化疗之中，从而确定疗效，预测生物标记物，来进一步区分哪一些是可能有发生免疫应答的患者，哪一些是不太可能发生免疫应答的患者，从而进一步指导患者的个体化的治疗。那么我们需要阐明已发现的一些生物标志物，比如像肿瘤突变的负荷免疫检查点表达的水平，以及肿瘤浸润肿瘤组织里面浸润的免疫细胞的分布跟功能亚型等等，从而呢整合这些阐明这些生物标记物在预测树突细胞疫苗反应中的作用，从而呢进一步选择哪些最有可能从一线或者辅助输入疫苗中获益的一些患者，达到我们所谓的精准治疗、精准医学的目的。以上是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聆听。说文解后，GBM前沿，每两周与您相约，下期再会。